Multitask。
好，把录音录好了。那我们将三次来看撒母耳他一生的故事，我们要从他的一生中来看，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忠心的人，他可以改变他那个世代，他这位先知撒母耳的故事。然后我们上次是讲到他的第一个阶段是个成长期，成长期。我们看到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看到他在成长期的一个背景，不是你我想象中这么好的背景。当时撒母耳在长大的这个背景当中呢，神的话语言语是稀少的，不常有漠视。然后当时呢，人的眼目是昏花的，看不清楚。可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神的恩典仍然存留，神的灯火仍然没有熄灭，这是他的背景。然后在成长期有一个过程，就是当撒母耳在成长的这过程中，他不断的经历到从人一连串的来呼唤他，来叫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转变到了他经历到神一连串的呼唤他，然后在整个的呼唤的过程中呢，他却很简单的非常谦卑的用我在这里来回应人家对他的呼唤，神对他的呼唤。从这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人家来对我们有所要求，然后呢，同时神也会来对我们有所要求。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谦卑的来回应呢？这些呼求呢，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现在的人呢，都不太愿意回应别人的呼求，更不愿意回应神的呼求，所以呢，他成长过程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的之后呢，他必然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话语不落空。这个是反映出当时他的背景是神的言语稀少，可是结果呢，他的话语却不落空。然后呢，他被人公认是神的先知，可是想想他成长的过程中的背景是人的眼睛昏花，人看不清楚，结果人家却眼睛非常的看得清楚，公认他就是神的先知。然后最后一个是他得着神的默示，可是当时呢，神的恩典是仅存，只仅仅有一点点，可是结果呢，神是完全的向他启示他自己。这是一个健康的成长的过程。然后在这成长其实是他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今天要看他的所谓的高峰期，是借着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下个主日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看他的最后一段期间，叫做过渡期，或者是他叫交接的期。是从第八章，会包括了第八章到第二十五章，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呢，可以干脆就把撒母耳记从第一章就看到最后一章，对撒母耳的一生有一个了解。那这个当然是发生在撒母耳的身上，可是我们要知道，发生在撒母耳的身上，也是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一生必定经过这三个阶段，不论是说你在属灵的生命中，你刚刚信主要经过一个成长期，你信主一段成长之后呢，你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侍奉神，你要一个高峰期，然后呢，你可能年纪老了，就要有些即使牧师也退休了，也讲话也讲不动了，思想也不清楚了，就要一个过渡期，要把神的事工交接下去。如果即使用在你们的工作上，比如说有人在公司上班的，或者是开餐馆的等等等，你刚开始一定在工作中有一个成长期，就是你刚刚是新手， 所以在这个成长期中呢，你必须要有耐心，你必须要谦卑的向人家学习，你才能够成长。做生意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到一个阶段，你应该有一个事业或者生意的一个高峰期，你就是说巅峰的状况，在这高峰期呢，你要专心，你要抓住这段时间，你要也肯冒险，因为你还能够可以承担一些的风险，这个高峰期。可是当你事业要结束的时候呢，已经50多60多，事业要结束的时候，你就要过度，就从高峰期要下来，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忠心，你神已经交托给你的东西，你要忠心的，你要顺服的，有这种态度。那这个呢，你们可以思想，这可以应用在我们一生的当中，不论你是什么工作，你是什么情况，你要了解这个情况。如果你现在年龄来讲已经到了高峰期，也许你的成长期不够好，可是你要赶紧的再回去补。也许我们一生信主比较晚，已经到了过渡期呢，那你就要谨守神现有给你的一切，你要忠心到底，你要顺服到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我来念一次。就是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就放在山上，就是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就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是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 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时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士师秉政，就士师掌权的时候。那士师记呢有这句话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那个时候是个混乱动乱腐败的时代。那神就特别呼唤或呼召了撒母耳出来，要扮演一个过渡性的角色，希望借着他能够平顺的顺利的从士师秉政的一个旧的时代转变，或者是过渡到君王秉政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他扮演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面对这一件重大困难的使命的时候，撒母耳的心中一定是非常的确定有一件事实，就是无论是有君王也好，或者是没有君王也好，那如果百姓不能将神放在他们生命的首位的话，并且不能完全的信靠神的话，国家是无法成功和兴盛的。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这个背景。那你想想，今天也这几天也非常的感慨哦，我们的时事就是因为一个警察压了一个人的脖子，一个白警察压了一个黑人的脖子，使他死了。这几天好几个城市都暴动烧房子，甚至很多人失去生命。那虽然即使我们现在当然没有王，可是我们有政府，有总统，有首领，可是我们现在即使在这个美国民主的时代呢，我们好像就活在一个没有君王的时代，大家都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借一个机会呢就到那边去抢人家的东西，去打破商店等等等，任意而行，就只要抓住机会就来暴动动乱。当时的时代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2020年也好不了多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把神放在首位，已经不敬畏神，所以呢国家不论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兴盛，可是这国家的内部就不断的在那边腐烂。这个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可是我们提到撒母耳是立位人，可是我们知道立位人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有年龄的限制，是从30岁到50岁。可是30岁到50岁在体能来讲不是最强盛的时候，可是照理说在他们的心智，在他们的成熟度上应该是最精壮的时候，30到50应该是最成熟的时候。那他们只需要工作20年，这个是神对这些立位人非常优厚 的待遇哦。只要工作20年，我相信我们在这一生很少人说只要工作20年。可是你要了解，这些立位人50岁后不是就回到家就是躺在那边等死，绝对不是。他们有的责任就是要培养下一代新的立位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从他们30岁到50岁的高峰期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过渡期，然后让下一辈的年轻的立位人能够成长，这个是不断的一个循环的交接。可是在这20年也是特别的强调说，我们人一生中的所谓的巅峰期或高峰期是有限的，20年或30年就是有限的，你最强最能够集中精神的就是这20年。那这20年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专心抓住这段的时间，不要让这段时间过去。那我们在这段时间也肯冒这个险，即使失败了呢，希望还有年日可以补回来。同样的，神对他要来侍奉他的人也有所要求，希望他的生命要有过经历，不是毛头小孩子，并且他的生命要成熟。 虽然年轻人有活力有干劲，可是毕竟他没有属灵的经历，神也没有来对付过他，他的自我还是很强，他的老我呢没有被打碎，他仍然没有肉体，没有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呢他在很难为神做很有效的侍奉。所以当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应该是生命是最成熟的时候，人生的历练已经很多的时候，做事呢就不会太毛躁，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呢，就是描述到撒母耳这个高峰期，这一次呢是他一生的侍奉生涯中带给以色列这个民族最大的一次的所谓的灵命的复兴。你如果看整个撒母耳记的上的话，你会发现第七章是他侍奉的巅峰。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教会要复兴，必须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要先复兴开始，希望我们的灵命可以从成长期达到了高峰期，在这高峰期中好好的为神来工作。那在撒母耳这个所谓的高峰期中，他所侍奉的事工呢，正好也反映出他所具有的三重的身份，就是他有先知的身份，他又是祭司利未人，他又是士师，这一章正好反映出他的事工。他的先知的身份，他就是要带领人来归向神。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要把神的话带给人，带领人来归向神。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要为的百姓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士师呢，是审判官，他要代表神来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他的事工的中心，在这第七章是巅峰的状况。第七章是他巅峰的状况，因为一到了第八章就已经讲到他年纪已经老迈了，所以第七章是他的巅峰的状况。那我们首先来看他先知的身份，是要领人归向神，这是在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所以呢，我们在这段的经文中，我们看到领人归向神是我们灵命复兴的一个开始，我们开始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必须要透过神的话，先知就是要传讲神的话。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第七章的一到四节呢，是特别用耶和华的约柜来代表了神的话，因为在这几节中没有特别讲到神的话，可是反复的出现了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在那个世代呢，领人归向神是先知的责任，因为他是神话语的代言人，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他忠心的实实在在的一五一十的言无不尽知无不言的把神的话传讲出去。到了今天我们2020年，领人归向神不只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宣教士，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要借着我们忠心老老实实的不更改的把神的话传讲给别人。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归向神是短暂的，是危险的。我们人心要归向神，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被传讲，神的话语被人家接受的这种状况之下，而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感情感觉很好的状况之下。如果没有神的话，归向神是短暂的，是危险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如果根据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四节，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约柜的里面呢，有三样东西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那这三样东西呢，可以完全的代表神的话。 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有玛纳，就当时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降下玛纳给他们，所以玛纳被放在一个金的罐子里。那这个代表的是神的信实、神的话语、神的供应。然后呢，第二样是亚伦发苗的这个杖，这个是代表了神的拣选、神的主权，还有神的警告。另外呢，放了两个约板，就是写着十诫的那两个法板或是约板，那代表神的审判、神的诫命、神的期盼。那这几样呢，都是我们中心传讲神的话的重要的内容，我等等会做个总结在这方面。那我们一定要很有系统的了解这个来源是怎么样。玛纳的金罐罐呢，是在出埃及记的16章的32到34节。至于玛纳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要去看前面的经文。就是说摩西就说了，出埃及记的16章32到34节这么说，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个样子，要将一满厄梅尔的玛纳呢，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就对亚伦说，你要拿一个罐子盛一满的厄梅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的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呢，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当初是放在约柜，就是法柜，曾几何时呢，就被放进了法柜或者是约柜的里面。这个玛纳呢，是就代表神的话，是从天而降的，也代表神在旷野中供应他们有吃的东西，也代表了神的信实，神没有遗弃他们。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要供应我们，神的话语证实了他是对你我是信实的，这是玛纳。所以当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必须要包括这些。然后呢，亚伦发过苗的杖呢，就是当初以色列很多的支派就抱怨说，为什么亚伦可以做所谓的祭司，我们都不可以，就像摩西发牢骚，就摩西也没办法，就到神面前，神就对摩西说，你就在民数记的17章的1到11节有这段的经文，就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就是取一个杖，每一个支派都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呢，按着支派，因为有12个支派嘛，所以就取了12根，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自己的那个杖的上面，然后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所谓的立位支派的杖上，因为每一个族长必有一根的杖，你要把这些杖就放在约会幕内的法柜，就是约柜的钱，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如果我所拣选的那个人呢，他的杖要发芽，那这样呢，我就是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的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于是摩西就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按着支派，就拿了十二根杖，亚伦的杖也在中间。那摩西就把这12根杖呢，就放在法柜的帐幕内，是在耶和华面前。就不料第二天，摩西进去法柜的帐幕中，一看，谁知道呢？立位支派亚伦的杖发芽了，还生了花苞，还开了花，还结了熟的杏。结果呢，摩西就把所有的杖呢，从耶和华面前拿给以色列人看，他们一看见，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要把亚伦的杖呢，还要放在法柜前， 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子做了。那曾几何时呢，这个放在法柜前的这个杖呢，也被放在了法柜的里面。从这个亚伦这个发芽结果子的这个杖呢，我们可以看出神完全的拣选，神特别拣选了亚伦支派做他的祭司，这是神的表现，出神的主权。如果没有主权，怎么来的拣选？然后呢，神也借着他的这个拣选呢，要来警告世世代代的人不能向神来发怨言。然后呢，第三样东西就是两块约板，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5章的21到22节。所以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呢放在柜内，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因为呢，这个法柜呢，或者是约柜呢，不，法版呢，或者是约版呢，就是诫命，就是包括了十诫。那诫命呢，是神对你我的一个期盼，一个要求。然后呢，神会按着这个诫命呢，来审判你跟审判我。这个就是这两块约板。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约柜或者是耶和华的法柜里面包括这三样东西，就涵盖了神的话。希望这我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是成为我们传讲神的话的重要的内容。神的话包括了他的供应，包括了他的信实。神的话呢，也是包括了他对你我的警告，也包括了他的主权，他的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的话呢，也对你我有一个期盼，也是你我生命的诫命。有一天神要用他的话来审判死人，也要来审判活人。这个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借着传讲这个神的话呢，来领人归向神。那领人归向神当然建立在这个神的话，可是这个条件呢，必须在乎于我们如何的来对待神的话，或者我们如何的来对待神的约柜。在这短短的几节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当时他们这群人是如何的来对待神的约柜，这个就造成他们生命会改变，造成他们能够领人来归向神。对约柜的态度呢，可以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归向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们首先是接待了约柜，把约柜呢接进了家中，然后呢，他们高举约柜，他们把约柜放在最高的地方，放在了山上，然后他们看守约柜，他们特别分别为圣来看守着。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看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接待约柜，因为既然约柜是代表神的话，所以接待约柜呢，就是接待神的话，不仅是要接近家里，还要接近我们的心里。所以诗篇119篇的11节这么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神的约柜接待我们的心里，或者是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会做事情得罪了神。然后我们知道神的话到了新约是什么，因为道成的肉身是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接待神的话到了新约来看的话，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章的10到11节有这么的记载，约翰福音1章的 十到十四节这么记载，就当这个使徒约翰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指耶稣，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呢，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接着说，凡是接待他的，凡是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那么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这种人呢，能够接待耶稣基督的这种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们才能够做神的儿女。因为道成的肉身住在的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又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接待约柜，接待神的话，也就是接待了主耶稣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信他名的人，神耶稣就要赐给我们一种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接待耶稣，我们才能够归向神。然后呢，高举耶稣，高举耶稣就是把神的话、神的约柜呢放在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高举神的话，远超过人的话。人的话来来去去，唯有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诗篇60篇第4节，这个诗人这么说，意思说，神啊，你把你的旌旗赐给那些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呢扬起来，要举起来，放在山上，人家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高举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刚刚讲过，神的话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必须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是他的十字架。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呢，就会使人来，就会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自己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人家举起来的话，如果一群人把我在地上高举起来的话，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来归我。所以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时候呢，就能够引人来归向神，这是耶稣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才能够领人归向神。然后呢，我们要看守约柜，看守约柜，在这里讲的分派啊，分派就是分派他的儿子，就是让亚比拿达分派他的儿子呢来看守约柜。分派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到了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在这边分派呢，他就说分别为圣，就是说我们来看守约柜的人不是来打工的，不是污秽的人，我们必须要来什么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守约柜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也必须要看守神所托付我这个宝贵的东西，我们如此才能是看守约柜。看守约柜要分别为圣的来守着神的话，神的话是圣洁的，看守神的话的人必须要从世俗中分别为圣来看守它。那如何证明呢？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分别为圣出来，然后你能归向神，不仅是有要有神的话，我们要如何的来对待神的话，我们要接待神的话，接待主耶稣，我们要高举神的话，高举主耶稣，并且他的十字架，我们要分别为圣的过这个生活，我们要好好的看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东西，这是一个看守的生命， 看守的生命。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想提到昨天我们做父母的齁，先讲我们做父母的，神把儿女委托给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过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也要看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昨天呢，我的小女儿要讲个真实的故事嘛。我的小女儿从加州打电话来，那我们就聊聊聊聊，很少打电话来的，聊聊聊。结果说她今天要去教会司勤啊，去教会司勤。那他们前一阵子都是在网络，不能去教会。可是他们现在加州洛杉矶的教会仍然没有开放，可是呢网络呢很难，他们比较喜欢唱赞美歌呢，不像我们就是牧师就选个一首两首放给大家听，那就没有那种大家唱歌那种激情的那种敬拜的气氛，他们可能也是这样子。可是呢，所以说他们这个礼拜呢虽然不能集体的聚会，所以他跟一些赞美的就是团队呢就去教会，大家仍然保持那个 social distance 齁，保持距离。然后呢就是他们会用广播的，就像类似像我们 Zoom 或者是 YouTube 广播的呢给他们的会众，虽然会众不能在场，可是至少赞美的团队呢都能够在一起。我女儿是负责弹琴的弹琴，领诗的领诗等等等齁，那气氛会比较好一点，就像现在有一些网络的一些的敬拜，就是赞美团队会在台上大家聚集在一起。那我跟师母就很感到安慰，就是说至少呢神委托我们的女儿，至少有一个呢她还主动的在教会中服侍神，希望在他的高峰期呢可以好好的服侍神。那这一个呢就是你我要了解，我们神的话语，把他的话语甚至把我们的儿女委托给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来看守他，看守神托付给我们的。好，我忽然有就是感受到这个。然后呢我们你能归向神呢，我们灵命要复兴有一些的特征，人家可以看得到的特征。首先呢我们是内心呢会归向神，接着呢我们的外在呢会顺服神。内心归向神，因为内心的改变呢要比外在的顺服更加的重要。因为如果外表的顺服不是建立在一个内心的真正的改变呢，那个只会虎头蛇尾啊，过两天就又不顺服了。就必须建立在内心的改变。所以内心的改变要先发生。我们现在感触很多，就是有一些家庭夫妻之间的那种紧张的关系呢，我们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那我不能，如果我的内心不真正的被这句话来改变的话，我外在的顺服不了多久。那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要顺服的去爱妻子，因为顺服神的命令去爱妻子，可是我们内心如果不先有这样子的改变的话呢，你顺服神的命令去爱妻子，你也维持不了多久。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当他们完全的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完全的懂得如何接待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内心就造成一个巨大的改变，他们是整体的全家整体的都归向了神。在圣经这边讲到全家的都倾向了神，然后呢他们是彻底的一心的归服了神，是从内心的归服了神，然后他们持久的专心的来归向神，这是内心一个极大的改变了。所以当时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真正的影响了那个世代，撒母耳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然后呢，他们不只是内心的改变，他们也有外在的顺服。因为内心的改变虽然是个推动力，毕竟是隐藏的，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因为你我都是看外表，只有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你内心是不是有真的改变。可是我们内心的改变呢，就必须要转变成我们外在的顺服。就是说，神说我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就在外表上来爱妻子，人家都可以看得到。神说做妻子的要顺服我的丈夫，我内心彻底的改变呢，让人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做妻子的在丈夫能够顺服丈夫，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子，在人的背后也是这样子。所以即使在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你我都不注意的时候，我们都流露出这个，人家就看到这是真实的生命的改变。那在这里呢，内心的改变影响到外在的顺服，就必须借着他们除掉了众偶像，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偶像这个污秽的偶像都除去。他在这里当然讲了很多的外邦的偶像，可是他也以提到两个名字，一个叫巴利，巴利是当时他们进入的迦南地呢所会带来雨水的所谓的男神，就是雷神，巴利是个男的神。亚斯他路呢是带来生育的 fertility， 就是说动物，就是说植物能够生产的，就是女神。如果你不能生孩子的，就去拜她，可能就会生孩子，所以是造成带来生育的女神。那除掉这些男神，除掉这些女神，是顺服神的第一步。那当然今天你我可能也不晓得什么是巴利，也不晓得什么是亚斯他路，可是偶像的定义是说，是指一切代替神的人、事情、东西都是偶像。那事实上呢，我们心中的偶像呢，比在庙里的偶像还要更加的危险。因为像我将近20年前回台湾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我住的台湾偶像这么多，庙这么多，走几步就撞到一个偶像哈，到处都是偶像，大街小巷都是偶像。可是呢，在美国就比较少，你要找到庙还不容易去找。可是庙里的偶像没有这么危险，因为你不进去他的庙，你不会敬拜他。可是心就麻烦，如果我们心里的偶像呢，你怎么挖掉？就在你心里。所以心里的偶像呢，比庙里的偶像是更加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内心改变，把我们内心的偶像除去，然后呢，把外面的偶像接着除去。然后我们不仅是要除掉偶像，我们要单单的侍奉神，在行动上。因为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这么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侍奉钱财。在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也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撒母耳所服侍的那位以利祭司呢，他爱这个他的儿子呢比爱神还要多，他看重他的儿子呢比看重神还多，也是个道理。在你我生命中，我们只能服侍一样东西，不是神就是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当然所有能够会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的，不论是人，也包括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丈夫，或者是事情，你的事业或者物，你的钱财、你的房子、你的车子等等等，这一些代替神的在我们心中位置的都是偶像，我们必须要除去。啊，接着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他先知是领人来归向神，祭司呢 是为百姓来祷告。那撒母耳呢，就要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说我为你们祷告，他为百姓来祷告，在第五节到十四节我们刚刚念过。然后第七章五到十四节呢，反映出他为百姓祷告是他灵命复兴的一个推动力，因为祷告是我们持续走在这条路上的推动力。我们没有错，我们带领人来归向神，可是生怕这些人可能会走不了多远又回去他的偶像的面前，可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来为他们祷告，来推动他们不要倒退，持续向前。这个就变成一个祭司的责任。那这个推动力呢，祷告呢，必须要透过，有的时候要透过禁食。我们前阵子有提过，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的话，礼拜天早晨可以禁食，或者是还有周间可以用一天，你可以不吃一餐，不吃两餐，甚至不吃三餐的禁食。然后呢，我们要来神面前认罪，认我们的罪，认我们国家的罪，这个人类的罪，导致我们今天这个状况，导致我们有这个什么所谓的疫，就是说这种病毒的发生，暴动的发生等等等。我们要向神来掏开我们的心，向神呼求，我们要敬拜或者是献祭。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些的禁食、认罪、呼求、敬拜都是属于祭司的责任，祭司要做的。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尤其是我们改革中说人人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的祭司，不只是牧师，不只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如此的责任，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这些百姓来祷告，要迫切的也要借着我们的禁食，借着我们的认罪，借着我们的呼求，借着我们以敬拜献祭的方式来为百姓祷告。可是在这段的经文中很有趣的，有提到了三个地名，这三个地名呢，他们所包含的属灵的这个含义呢，都与祭司的职分有关，都与祷告有关的。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叫有一个名称叫米斯巴的。米斯巴这个地方，这个地点呢，它的名字的含义是守望楼，就守望楼，就 watch tower, 守望楼。然后它是什么？反映出什么呢？当我们为我们的百姓的灵命，或者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灵命呢，要透过祷告来彼此守望。我们要透过祷告呢，来守望你我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只有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来彼此的守望。可是在守望之先呢，当他们在守望之先呢，必须要有聚集。所以撒母耳说叫百姓聚集，所以我们要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身体的聚集在教会的当中，不能星期三去查经，不能参加主日学，不能参加敬拜，不能参加午餐等等等，我们不能身体的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着不论是什么情况，我们必须要聚集。如果不聚集，如何来守望？所以呢，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个人的基督徒，没有个人的英雄，都必须是聚集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来守望。然后就一个叫伯甲的，伯甲的意思是羊羔或者是羊羔之家。讲到伯这个字的时候，伯就是个房子的家的意思，甲呢是羊羔，所以呢羊羔之家。所以当我们为弟兄姐妹的罪过呢，所犯的罪呢，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来献这个祭，就是说求神来赦免我们之间的罪。 借着祷告来献上这个羊羔的祭，因为羊羔羔羊是用来献祭的，用来献赎罪祭或者是燔祭的。可是在我们献祭之前呢，我们必须要认罪，我们必须要认你我的罪。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第六节，在他们还没有杀羊羔这个献祭之前呢，他们就打水就浇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们当日就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打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一般，我们像水从我们心中流露出来，从心中流露出来，泼在地上一般流露出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在献祭之前，我们必须要认我们的罪，如此呢，我们才能够借着羊羔来献祭。当然你我都知道，今天的羊羔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没有瑕疵的羔羊，为了你我来摆上，为你我的罪过来献给神。然后第三个地方的名字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得救的磐石，是一块石头，在那个石头上得救。可是在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叫以便以谢呢？就是因为到了如今我们这个状况中，耶和华都仍然帮助我们的意思。以便以谢，就当他们在危险当中来彼此守望，彼此为对方的罪来认罪来献祭的时候呢，我们神的帮助就临到。所以当我们要为我们的百姓，我们弟兄姐妹那些慕道友的救恩呢，也要透过祷告呢来向神来祈求。那这边很奇妙的有一段的经文，一般人不是很注意的，到了14节就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当神拯救我们之后呢，必然发生的现象就是和好， Shalom 就是有 peace， 有完美。和好呢，也就是和平相处。当你我得了救恩之后呢，我们不仅是与神和好，我们也要与人和好。这个呢，就是祭司为百姓所献上的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为我们彼此的灵命来守望。我们透过祷告呢，为我们彼此所犯的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来认罪来献祭。我们要借着祷告呢，能够向神祈求让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救恩之后，我们不仅是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平相处。那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要彼此来祷，为对方来祷告守望。然后最后呢，就是士师。士师呢，就是他要审判以色列人，从第七章的15节到17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士师跟审判呢，在原文中都是同一个字，事实上都是所谓的动词，就是审判。可是审判呢，当翻成审，比如说他这边讲审判以色列人，审判呢，动词是强调他的责任。士师呢，是强调他的身份，就他是能够审判人的这一位，就叫做士师。所以士师严格来说也可以翻译成审判者或者是审判官，可是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士师，可是英文圣经是翻成 judge， 所以 judge 动词也是 judge， 名词也是 judge，所以说就是审判官审判者。那这个士师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审判。那审判以色列人呢，是我们灵命复兴必要的结果，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开始，有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彼此一个祷告，借着祷告来推动我们 属灵生命的不断的进步，然后到个地步呢，我们就能够分辨，能够来审判。那当然这个审判呢，是当时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是士师的责任，他就是审判人的。可是到了今天呢，审判信徒或者是论断呢，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随便来审判人，不能随便来 judge 人，不能随便来论断人。当时是这样子，唯有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扮演所谓的士师或者审判官的这个角色。因为呢，耶稣曾经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论断就是审判，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呢，也必怎么样被论断。耶稣在这段话说，那你们用什么量器呢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呢量给你们。那为什么看见你弟兄 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又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呢才能够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段经文不是我今天信息的主要的内容，可是很快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耶稣是说什么，就是说审判人论断人的权利责任不是在你我的身上，因为只有神，只有在今天，只有神能够审判人，能够论断人。可是神也要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眼中的梁木除去，也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能够除掉他眼中的刺。可是我们帮他除掉眼中的刺，不是来审判他，来论断他，只是来守望他，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来鼓励他。因为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看清楚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经文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把圣洁的东西给狗吃，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可见呢，神也要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分别能力，知道哪一些人是狗，哪一些人是猪。当然审判他们是狗，审判他们猪的责任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去 judge 他。可是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功夫精神时间不要浪费在那些人的身上，否则他们会把珍珠给践踏，把神的圣物给践踏了。可是可见我们分别能力毕竟还是要有，可是不是给我们论断人审判人的权柄，可是我们还要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别出来。然后呢，保罗也接着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都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个在罗马书有如此这么说，我就简单的跳过。那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中也非常奇妙的，就是说作者呢提到了四个地名，前面当在祭司的时候提到了三个地名，反映出祭司的祷告，然后在这里呢却提出了四个地名，它的属灵的含义都跟他士师的职分职责有关系。这个四个地名，第一个名字叫伯特利，伯讲过，伯就是房子的意思，殿，伯特利就是说神的殿或者神的家，神的房子， House of God， 神的房子。那审判的地点呢，是在神的殿，是在教会，就是说神让你我来分辨呢，来是在神的教会，因为在教会当中 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要做这一些的工作。当然我强调审判的权柄不是在你我身上，可是我们要分辨弟兄姐妹有跌倒的，我们要分辨他跌倒了，可是我们要来提醒他，我们不是来论断他。那至于外邦人非信徒，那不是你我的职责，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事实是审判以色列人，不是审判非利士人，不是审判外邦人，他是审判以色列人。神把他的职责是放在他们以色列人的当中，在神的殿的当中，范围是如此。然后审判呢，这边又讲到一个极甲，极甲就是滚开或者是转离的意思。所以审判有一个目的，审判的目的就是使对方能够滚开或者是转离罪。当你我彼此守望彼此提醒的时候，不是挑对方的毛病使对方陷在罪里更深。审判的目的或者是教会中所谓的discipline 教训教导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使人能够离开他的罪，目的是要使他离开罪，不是使他更陷入罪。所以是极假，所以士师审判以色列人是在神的殿中，是使对方能够离开罪，不要继续停留在罪当中。然后米斯巴，米斯巴呢，我们刚刚也看到就守望楼，所以审判的动机呢，是为了为对方来守望，来提醒对方，对方可能有什么盲点没有看到的呢，我就来提醒他，为他来守望，因为我的生命中也有盲点，也希望对方也能够来守望我的生命，能够来提醒我，这是动机，而不是为了幸灾乐祸，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好，绝对不是。审判的动机绝对不是就是证明自己更属灵，而是为了为对方来守望他，这是爱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拉玛，拉玛的意思是高地，是拜神的地方。那拉玛就是说审判的地点又重新回到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起先开始是神的殿，一个教会敬拜神的地方，然后呢也是什么，不只是教会，而是自己的家，因为拉玛也代表了自己的家。为什么呢？因为拉玛是撒母耳的家，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拉玛是撒母耳的家，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的地方。不只是如此，他还筑了一座的祭坛，希望你我的家，我们的拉玛都是有一座祭坛，我们家里要建立一座祭坛。这个就好像彼得所说的，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呢，可以开始是于教会，结束呢也是个人的家，这个都是神的家。审判必须要从神的家开始，也要从神的家来结束。他说如果是先从我们这些人起手，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会有何等的结局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那个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彼得前书第四章的17到18节就提醒我们，审判是神的权柄，要从神的家开始。如果从你我基督徒的开始的话，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将有何等的结局？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站立得住呢？这个是审判，就是对你我的提醒。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是一件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使像这么属灵的撒母耳， 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士师，又是拿细耳人，他也不知不觉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在撒母耳他成长期成长的过程，我们上次信息所提到，他曾经目睹那个祭司以利他是如何的放纵他的儿子，看重神高过看重神，神又三番几两次的警告他，最后呢他也见证了这个以利的这个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在战场，这个下场撒母耳都目睹了。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忘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他也都忘了。所以从撒母耳的这个疏忽上，可以再一次的来提醒你跟提醒我。因为以利对他的儿子说嘛，说我儿啊，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24到25节说，不要这样子做，你的风声不好啊，你们使得耶和华的百姓都犯罪。以利对他的儿子接着说，人如果得罪了人呢，还有士师来审判他。人如果得罪了耶和华呢，有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这两个儿子仍然不听他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已经想要杀他们。结果圣经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一到五节，就特别讲到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了，立他的儿子呢做以色列的士师，他的长子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你如果去看约珥，这亚比亚从此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把他们立在一个地方叫别士巴的地方做士师。他这个两个儿子呢，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妄正直。所以以色列的那些长老都聚集在他面前，来到撒母的家叫拉玛的地方，说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那干脆给我们立一个王，就像我们旁边的列国一样，我们不要你的这两个儿子做士师来管理我们，因为他们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妄正直等等等。那当撒母年纪老迈，根据圣经学者研究呢，我们今天看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就讲到了他在审判以色列人从伯特利、吉甲、米士巴一直到拉玛，第七章结束，到了第八章的第一节，很快的就说他年纪老迈。事实上这个中间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可能已经过了20多年，20多年就如此过了。圣经没有办法每一年都记载啊，把重要的告诉你我，就20年这样子过了，他就年纪从所谓的他的高峰期已经进入他的老年期了。可是年纪老的人可能是对儿女放纵的更多，所以他就放任他的儿子做了这些事情。不只是他放任他的儿子做这些事情，他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他所疏忽的，就是他竟然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因为撒母耳应该知道，如果根据士师记所记载的，因为士师记发生的事情离他不是那么遥远，因为士师记所记载的所有的士师都是神立的，神立士师，所以呢，在神的眼中呢，撒母耳这个两个儿子虽然被他立为士师，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不是士师，所以撒母耳才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因为士师不是世袭，就是说父亲传给儿子的，士师绝对不是。我们去看撒母耳，看士师记的时候，有12位士师，从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可是君王跟祭司 却是世袭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君王到了最后，以色列分南北国之后，不听神的话之后呢，君王有的就被谋杀，被篡位。可是从大卫的支派中的君王永远是世袭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是大卫的血，从大卫所生的，必须在血缘上能够追溯到大卫，因为君王是世袭的，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士师绝对不是，因为士师是过渡期，是神特别用神主权，神特别选立的。可是撒母耳却忘了这个。所以呢，在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长话短说做结论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当20年前，就是第七章的前面20年前，记载了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就记载了说，以色列人认为神的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战胜敌人，结果呢却打了败仗，约柜被敌人掳去，以色列的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可是这过渡期到了20年之后呢，就是第七章，到了第七章呢，就发现呢，以色列人知道只有神，只有真正的把神的约柜接进来高举，分别为圣来看守，神才能够帮助他们战胜敌人。因为即使在他们准备献祭的时候，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一向神呼求，他们就打了胜仗。所以在这个打败仗跟打胜仗的这20年的光阴中呢，就是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好好的利用他侍奉的高峰期，他也忠心的扮演了先知、祭司跟士师的责任。我们要聊，已经讲过，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只工作20年，高峰期就是20年。可是当他这20年高峰期过了之后呢，他应该逐渐的转入了所谓的过渡期。很可惜，我们就看到撒母耳第一个错误呢，就是犯了为他的儿子立他的儿子为士师。可是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神即使在他犯了这个错误的当中呢，神让他年老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在让他仍然有一个平顺的过渡期，让他高了以色列的头两个王，神的恩典仍然与他同在。从他的成长期到他的高峰期，到了他的过渡期，神都一直与他同在。可是撒母耳的一生中，在第七章就充分的主动的参与，能够在他的高峰期中好好扮演了神给他的角色。那当然看着撒母耳也要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一生中高峰期可能不见得很长，有些人很可能现在包括牧师在内高峰期可能已经过了。可是呢，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当我们以后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鼓励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或者是你们的孩子要提醒他，你要成长的好，有耐性，然后呢谦卑，好好的学习，成长的好，高峰期呢要赶紧的专心的冒险的在高峰期中好好的抓住每一个机会，神要你扮什么角色你就扮什么角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医生，不是每一个人做护士、工程师、总统等等等。可是神今天让你做什么角色，你在你的巅峰期就好好做你的角色，因为神有一天要用这个来审判你跟审判我。在这个其中呢，我们就要借着神扮演，把神的话能够用神的话来引人来信耶稣， 然后呢，用祷告呢彼此来守望，然后我们彼此来提醒，不是论断人，不是审判人，而是彼此的来提醒对方，不要陷入在罪中。那这一个至少是在我们这段期间可以做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祈求祷告，尤其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不论是有这个疫情，或者是人心中压抑很久的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居家这么久在心中的忧闷，一有机会就像点了一把火一样就燃烧出来，就爆炸了。可求神你在这个时刻仍然赐我们有一个平静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安静，让我们能够好好在你里面有耐心的等候神你的时间，让我们彼此能够守望，彼此能够带导，彼此能够劝勉。如果我们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求神你来饶恕我们，来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出入，特别为他们的属灵的追求来仰望神。求神你自己兴旺你的教会，复兴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的爱的渴慕，然后能够把神的爱活活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愿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后牧师做个结束的祝福的祷告。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